感谢主，我们又一起敬拜哈、啊，来聆听神的话啊。我们的敬拜呢，在地上也跟天上天使天君的敬拜哈、啊、是连在一起的啊。当我们的心转向神，在主的里面啊，一起顺服聆听的时候啊，我们就蒙受主从天上来的赐福。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啊，说大家跟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哈？大家会怎么样来说自己跟主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发现教会历史上的众圣徒们哈，他们呢在跟随主的路上呢，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越认识主越久，越发现自己需要耶稣。越认识主越久，会发现自己原来没那么顺服主，所以就更加懂得顺服。越跟随耶稣，越认识耶稣，圣灵的带领就让他看见我们的主是那位真正打从我们生命里头敬畏又敬又爱的那一位。我们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上。这个是当我们越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呢，绝对不会说我们因为我们是老基督徒哈，越认识主越多，我们的关系好像我说一个可能大家觉得不是恰当的比喻，但是呢就是哎呀，我们是老关系了哈。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夫妻关系怎么样，老夫老妻，你知我知他知大家知就好了，就好像没有更深入了一层啊。可是跟主的关系不会，跟主的关系是穷，我们一辈子都认识不完。但是会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把自己放在主的主权里面。我希望大家都蒙受这样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要从我们最近在从四福音里面来认识耶稣哈。那么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那种真正的从生命里头来交托仰望主的这种美好的同在哈，跟神的赐福在当中。刚刚呢我们读到了两段经文哈，那可也许匆匆一读哦，大家没有特别的印象或什么哈，那但是呢这两段经文呢它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来认识哈，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的部分，就是耶稣呢他出来侍奉哈，出来侍奉就从他这个施洗约翰哈，说这位是神的羔羊哈，叫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呢受洗，天开了，说哎呀，这是我的爱子哈，圣灵如鸽子一般降下，叫我们世人要听他哈，这个他就开始侍奉。那他就侍奉呢，他最主要哈，他出来侍奉了，我们追溯他的侍奉的历史，在地上哈，跟他的门徒从呼召门徒一什么到他上十字架复活，这段时间大概只有3年半的时间哈，最长大概3年半。可这3年半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哈，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哪里？是在加利利地区啊，加利利地区。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哈有机会，大家真的是利用这个天气很好哈，日光时间越来越长的时间哈，我们就把四福音书拿来读一读，你就发现四本福音书里面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的记载相当的多。那这个侍奉呢，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侍奉啊？就是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侍奉哈。那耶稣的侍奉哈，有医病，有赶鬼，刚刚我们读到两个赶鬼的例子嘛，对不对哈？有医病，有赶鬼啊，有这个使死人复活啊。你看耶稣做的事情相当多，叫瞎眼的得看见哈，叫这个瘫痪哈的人哈，瘫子哈能够起来行走，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义？耶稣做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没有从整本圣经来读哈，没有从了解整本圣经跟这个我们只是片段的去看， 我们可能会对耶稣的认识就会有所偏见，耶稣做的事情的意义我们就会偏误了。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能够来更多的认识耶稣他要做的事情里面他代表什么。我的标题是耶稣他要彰显在他的侍奉当中，他要彰显他的权柄跟他的能力。而他的权柄跟他的能力从哪里来？那他跟他是谁有关？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相当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耶稣不管做什么，包括我刚刚说的，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在加利利地区，以加百农这个小乡镇为中心，他在整个加利利地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一个非常首要的原则，就是耶稣要传扬神国的福音。如果不是，那耶稣只是做事显神迹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耶稣只是显出他就是会做神迹的一个人而已了。那跟变魔术也没什么两样。那关键在这里，耶稣是要借着我们看见他所彰显的这个全能跟侍奉，他要告诉我们神国的事情。神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透过他来告诉我们，亲自从天上来到地上，代表神来告诉我们。这个话要不要听？要听。而这个神国是什么样子，在他所做的事情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让大家明白吗？或者说进入神国，你要看到神国，你需要一个密码，关键的密码，就像是你们小孩朋友进游戏，进去游戏要经过一个密码，你要一个关键的密码。耶稣掌握那个关键的密码，他透过他我们看见天国是什么样子。否则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主导文、背主导文、恭送主导文，国度、权柄、荣耀，那个国度是什么国度？天国。不可否认，我们有一个神国在那里，那就是神做主做王的国。耶稣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去那个国啊。那我们在地上呢，就可以当我们信耶稣然后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越从神所启示的圣经里面更多认识的时候，那个天国是越来越被打开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问大家，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深入，我们越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主就把我们带进去，看见天国所彰显的越多，我们依靠神就更多。因为你知道地上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地上是短暂的物质世界，是人心的罪恶正在这个世界明明白白的坐在我们当中，再加上撒旦搅扰我们当我们从伊甸园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就宣告跟主独立了，我不要再听神的话了，他就离开伊甸园，离开了神的同在，他就进入自己做主做王。可是你知道在属灵界不是只有物质界，属灵界有很多的受造物，还有那个撒旦堕落的天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是违背神、背逆神、背叛神的，他恨不得人跟神的关系什么坏掉、决裂掉、破坏我们。所以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他会用那个煽动性的话叫人听从了他而离开神？那么当我们亚当夏娃离开神了以后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世世代代我们是亚当的后代的子孙，我们早就已经不认识神，不懂得神，不理解神，不了解神，苦心拣选犹太以色列人，把他的心意放在给犹太人的启示里面，我们才能够从旧约圣经一直到耶稣再来，把整个那个奥秘啊，那个关键密码，神国的关键密码解释开来。所以要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神。那在这个神国里面呢，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计划，我们来看。 神的计划是什么？这一段呢，就是在我们读的这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8-19节。那如果你去读这段，如果你有圣经啊，当然我是比较喜欢读纸本圣经了哈，因为我会记得它在哪一个页哈，像拍照一样把它拍下来。那么，可是我方便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手机啦，或者 iPad， 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可以方便使用。但是当我们自己跟平常读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读纸本圣经哈。那如果你没有，你也需要。那可以跟我们的执事们说一下，我们可以从教会，大家可以拿公用本圣经借给大家。这一段呢，在路加福音这一段，是耶稣他呢，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拿撒勒的家乡，他要去这个讲他自己是谁，那就先把神的计划讲出来。可是神这个很奇妙，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没有被自己的 家乡的人接受，因为他看他们不过就是看他长大的哈，然后呢，他的工作是人家瞧不起的木匠，这个人怎么敢说神的计划？而且耶稣讲这个神的计划的时候呢，是说我要来把神的计划实现。哇，他们心里想，你这好大的口气啊，所以就厌弃他。那但是我们今天回到这段经文呢，是要讲耶稣怎么把神的计划讲出来。那他做的事情怎么彰显神那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一段经文来读哈。大家刚刚有读到哈，主的灵，耶稣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用高高我。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耶稣时间前的700年哈，700年，这个以赛亚先知哈，那他呢在犹太人被以色列人被逆神的时候，要被掳到外邦去哈，神就让他们有一个管教哈，因为他们背弃神太严重了哈。他们的国家非常的富有啊，那个圣殿金碧辉煌啊，那个圣殿里头那个烧牛跟羊啊，就是要献祭的东西，天天兴旺啊。但为什么说他们是败坏呢？心不在神的身上啊，他们早就对这个世界，被世界弄瞎了心眼，那他们的价值观都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们作恶，这个在高位的呢，掌管所有的这个经济大权，或者是说政治的权利，然后呢，一点都不顾念神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有的彰显，所以神就管教他们掳到外邦去。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在700年前，耶稣时间700年前的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来宣告的。宣告什么？这些被掳的百姓，你到了异地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在你们的未来，神在你们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国度要展开，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的话。好，这一段，那主耶稣拿来读这段有他的用意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内容哈，他的内容，耶稣说主的灵在他的身上用圣灵膏他，而且差派耶稣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那个差派他去报告什么？神悦纳人的喜年哈。那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中间有一些迹象，你会看到神悦纳人的喜年来到的时候呢，就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OK， 大家知道了哈，就喜年来到的时候啊，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喜年啊。神的计划是在犹太人里面呢，他先从摩西五经，大家知道哈，旧约前五本书哈，我们这个跟着读经进度读的话啊，知道哈，前面五本书摩西五经，就在这个以色列人刚出埃及没多久，就把这个计划讲给人以色列人听。那时候怎么说的哈？这个喜年呢，记载在利未记，我不会把经文拿出来，但它的意义哈，它大概是这样讲的，就是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在施行神的话的时候，每50年啊，有欠债的要一笔勾销啊，有生活困难卖掉这个神所给的产业地业的，你要归还给那个卖你的人啊，包括也许这一代过去了，那下一代的子孙继承人你要还给人家，然后呢， 奴隶哈，不得已做你奴隶的，你要给他自由之身，不可以永远的奴役他。那我要请问哈，如果大家熟知圣经，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真正施行过禧年？没有。所以为什么你看神的公义、神的心意啊，没有被注意？但是我们再回头来想。人哈，我们讲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私为中心，得到的要拿出去一笔勾销，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神在禧年的心意是指什么？他的精神是指什么？那这个精神就是耶稣来要彰显跟实现的部分。它的意义是，神是这个万物的主宰，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神要人啊，神要人应该要活出他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的样式。就是神，我们在神的里面是自由跟神的关系，我们不是谁辖制谁，谁控制谁，更不是谁有既得利益就可以奴役别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欠债，人可以很自由的彰显神的荣耀的活着。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就有自己的土地可耕种，就是我们有自己可以生产的能力，我们有足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这个一块房地，这个是精神跟意义，这个是摩西五经出埃及的神的心意。但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在这个世界更不可能。到了那个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这个禧年呢，我刚刚有讲到，他就是安慰那个被掳到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仗着哈，神答应他们哈，要永远这个扶持他们，他们就欺负神，就不是跟神好好的有这个属灵的关系，然后呢，就把神的心意完全撇清，他们以为只要牛羊送的烧得多哈，神就喜悦了，他就蒙保守了。有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变成在拜偶像了，对不对？不是真正的跟神有关系了，是在拜偶像，是在做表面了，以为做表面这个做一做自然就得到保障跟保护，主会管教他们，就把他们掳到外邦，借着外邦人管教他们。但是神又不要让他们有绝望，所以在掳到外邦的时候差派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安慰他们这些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说，神仍然是公义公正的，只要你们悔改转向神，而且心存那种被拯救的盼望，神会拯救，神要拯救这个世界的这个盼望，你心里依靠神。那以赛亚其实是暗暗的透露将来会有一个时代，他好像看见一个时代，那就是那一位，有一位当来的弥赛亚啊，就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世主，他会来到，而且真正的施行拯救。所以这就是耶稣他把这个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这一段呢，拿来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盼望弥赛亚的来到，盼望弥赛亚的来到。所以耶稣那个时段，他们被罗马人压制到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心想，哎呀，那个所应许的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呀？他们就心里呼喊苦求神，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又不认得他。那耶稣来的时候呢，宣告神的禧年已经开展了，在哪里？在他的侍奉上面。我打开一点给你们看，这就是神所彰显的那个禧年啊！神宣告神的禧年已经开展了，而且是给全世界的人，不是只限于犹太人， 不是只限于犹太人，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神实质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属他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跟我们同在，跟这些跟我们这些啊愿意信靠他的人同在。所以他为什么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为什么叫做耶稣？耶稣就是神从他的百姓当中，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读这一段的时候，是要跟说明一件事情，表明他自己就是神这么长久以来，从摩西五经开始到旧约整个本旧约圣经，他就是那个应许当中的弥赛亚，他已经来到世上，他要准备要什么施行拯救。大家从这段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做的事情一定跟这个神的计划，跟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是有不可以分割的。如果现在大家有人奉主的名施行医治，却不跟你讲你要信耶稣，你要小心了。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大家要很清楚这个分辨啊。耶稣来，希望你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耶稣他只是一个行神迹，可以行神迹的人，他没有天国的那样福音的信息带给你，他没有最终走上十字架，要我们依靠罪人，依靠耶稣来拯救他，付上那个代价，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你不能相信他。因为耶稣是真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神悦纳人的喜年是他自己亲自付上代价，走上十字架，复活，将我们的罪他独自承担，世人的罪他独自承担，而他得胜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分享给每一个愿意依靠他的人。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做医治赶鬼，使人复活，叫瘫子行走，叫瞎眼得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看见这个拯救，拯救的福音是叫我们真正的被掳的。被什么掳？我们被罪所掳，我们被撒旦所掳。因为当我们离开了神的关系以后，亚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撒旦他成了这世界的王，他欺骗我们，他蒙蔽我们的心眼，弄瞎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远离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算是这个我们有主耶稣的做我们的宝座，我们有耶稣的话语。你看彼得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例子是西门的妈妈得热病，有没有？耶稣斥责他，斥责热病啊，他就好了。彼得他就讲，他说什么？在彼得前书，他说如今啊，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宣告神的福音，而且完成救赎以后，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这个世界上，撒旦他知道自己的最终的去向在哪里，因为他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手下败将。神要将撒旦什么，在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撒旦什么放在永恒的火湖里面。他知道自己是手下败将，他知道自己最终的去向，所以他恨不得在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比我们懂得抓准时间了。我们基督徒还不懂得在世上的时候赶紧传福音，他是赶紧作恶破坏。所以越到末世，越有这种不法的事、残暴的事，叫基督徒的耳朵不愿意听，耳朵发痒，听真道的时候耳朵发痒，不愿意听。我们要留意。所以彼得说，在这个末世当中，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随地啊，要找那个什么不坚定信心的啊，要吞吃他们，恨不得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我们要明白啊，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貌啊，真实的面貌。我们来看啊，下一个段落啊，第二个， 我们来看看耶稣的侍奉，他彰显神国的全能。刚刚我们有读到耶稣在加百农啊，在安息日，在会堂里头，那时候他们是在会堂里头聚会，然后呢他讲的话呢很有权柄，他们对耶稣很好奇啊，他的话里头有权柄啊，从天上来的，从天国来的，代表神说话就不一样，他有权柄啊，他有权柄，所以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啊，跟一般他们所听到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在会堂里面呢，这个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被污鬼的精气附着的，精气就是他的污鬼的灵哈，啊，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哈，耶稣是生长在拿撒勒啊，所以你看，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哎，我有妨碍你吗？啊，你为什么要来搅扰我啊？我也没妨碍你哈，你来灭我们吗？”他知道时候未到哈，还没有到灭他的时候。我知道你是谁。哇，这个污鬼呢，他知道你是谁。什么是污鬼哈？我们要讲一下哈，免得大家对你这个神给我们看世界的这个不一样。我从小就很不喜欢，但又很好奇看那个鬼片。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过？后来我实在是不绝对不看。那个就是欺骗我们，撒旦欺骗我们的。他就告诉你，那个鬼就是你死了的人来找你。我跟你说，错。你千万千万要记得，不是你在世界上听到的、想到的那样。鬼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在还没有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呢，他就先造了灵界的世界。灵界的世界有一些天使被造，这些天使呢是服役的灵，就是神要差派他们的工作，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应该叫做什么队伍，也是天使天军嘛，天使就是天军，也是天兵，他们呢就这个是灵界的受造物。既然是灵界的受造物，是不是物质界看得见？看不见。但是从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要相信在灵界里面受造物是天使。而这个天使呢，神最重要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叫我们这些在救恩上哈，神叫天使帮助，他是一个服役的灵，他是一个工作的灵哈，神差派天使成为帮助福音工作的人，福音帮助福音工作的属灵界的受造物。好，所以天使不被我们敬拜，是因为他不是神。他虽然比我们诗篇上说他比我们有能力但是神却眷顾怜悯人，使我们跟神一起在最后的世界里面呢，永恒当中是一起管理这个世界的。天使没有份，天使一旦堕落，没有得救的事，人还有回头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说神爱世人，没有说神爱天使，对不对？你懂吗？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那这个天神造的这个天使里面呢，有一对天使哈，一整对哈，他们的头啊。一般我们从圣经以西结书里面大约看到的是讲到那个基路伯哈，他受造美丽，他对自己天使也有自由意志哦，跟我们一样哈，那他呢就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是说他就堕落了，因为看自己实在是越看越美丽，越看越自己有能力啊，越看越自己跟神来相比，他就愤恨。自己想要像神一样，他恨不得自己像神一样，他的骄傲。在撒旦里面的骄傲呢，他恨不得我们人也跟他一样骄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属神的人有圣灵帮助我们在分辨什么是我们肉体的情欲跟骄傲。因为当我们有一点肉体的情欲跟骄傲的时候，撒旦像游走的狮子一样在旁边给你煽风点火，帮你合理化。你要很小心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有主作王，我们不怕他啊！你看，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啊，鬼是认得谁？ 耶稣基督的，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这些污鬼就是什么？撒旦，他的头目是撒旦，他的手下的爪牙们就是污鬼，专门搞破坏，专门这个用自己的这个恶势力来欺压人。那么耶稣呢，他斥责，他责备，你看到耶稣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耶稣责备这个恶鬼，这个污鬼，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鬼就把那人摔到地上去了，然后呢也没有害这个人。众人就惊奇，哇，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他用什么样的权柄跟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呢？弟兄姐妹，耶稣用什么权柄跟能力呢？大家记得刚刚我们读的吗？主的灵在我身上，神用圣灵与耶稣同在，而且叫他要把神国的福音来宣扬出来。那么在你宣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就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是要让众人看见天国的实际，天国的实际。可是你要看见天国的实际，必须要有一个信靠的眼睛，要有一个信靠的眼睛。如果你只是想说我只想要得医治，你顺服的心不在里面，我相信神会为你可惜，神会为你可惜，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心意，那不是他的心意。不是神不愿意医治我们，神现在的医治仍然行在我们当中，但是主权在神自己，他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撒旦最喜欢欺骗我们什么？会哈哈，牧师啊，你看你为主辛苦工作这么多，哎呀，你的身体一样软弱呀，你也没有得到医治啊。我常常耳朵就是这样子听到。这是保罗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三次祷告求神拿走他生命当中那个让他痛苦的不得了的一根刺，谁知道是什么刺？总之他说有一根刺，他三次祷告求主。这么被神使用的保罗，结果神怎么回答他？神有没有医治他？没有啊。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在人的软弱处上有神的美意这件事情他特别深刻体会？因为我深刻体会我的软弱，所以我更明白弟兄姐妹，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境况，我更能体会这是神的美意。我更能知道神绝对撒旦会欺骗我们什么？撒旦会欺骗我们什么？你看你帮主做这么多事情也没得到什么好处。错。你知道我们遇到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吃不安全，喝不安全，我们走不安全，我们心里没有任何的平安，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恐惧。什么事情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想从这世界得什么好处？没有。所以不是的，神让我们属神的人遇到事情绝对有神的自己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所以难怪诗篇的作者会说，哎呀，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处的。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的关系认识到主的心意到这么深刻，你的生命会更加敬畏顺服神。当我们面临了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遭遇这些困难的时候，是让我们靠着神够用的恩典走过去，你自己的生命不一样了，你也成为众人的益处跟帮助了。你神的心意，美好的心意跟他的大能都在你的这件事情上彰显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没有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你我盼望什么？ 他不过就是一个行神迹的魔术师，你盼望什么？如果耶稣他要我们看见的是那个真正美好的福音，是他为我们舍命赎了我们的罪的代价，而且把他的那个复活美好的可以看见天国的生命，可以靠着耶稣的权柄站立在这个世界上向撒旦斥责他的这样的权柄何等宝贵。你看见的是什么？耶稣这个关键的密码，天国的权柄能力的关键的密码，在耶稣身上，我们认识耶稣有多少？这是我们的信心要坚立的地方。千万不要被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神给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绝对不是要我们受咒诅。但是首要的条件是我们的心真正完全归向主吗？神来到世上招的是罪人还是义人呢？神说我招罪人，那个罪人不是神把人分成义人跟罪人，而是我们自己看见自己是怎样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虚心信靠耶稣的权柄跟能力。如果我们心里面是耶稣的权柄做主做王，鬼还亲近得了我们吗？不会，他自己都不敢待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话作指引导，我们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他没有破口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的原因，要警醒。好，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他的受神直接差遣，他说话代表神说话，他说话代表神自己的权柄，他的能力是神亲自高抹，是天国里面圣灵的能力。我们这些信耶稣人里面有没有圣灵同在？有哦。你喜欢自己担重担吗？还是你觉得主啊，我需要圣灵来一起帮助我，在我的软弱处上，我需要你够用的恩典，让我经历你这够用的恩典吧。如果我没有经历到，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应该怎么办。有没有这样子，在那个最低谷的时候来呼求神？神听得见，神知道你多想信靠他，他必定向我们施恩。神就是来招这样的人。另外同一天安息日，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出了那个会堂，赶了那个鬼之后，就到了西门彼得的家里面。那这个西门的岳母呢，害热病，你看我们不知道他生什么病，但是有热象，耶稣斥责热病，热就退了。耶稣斥责是用什么斥责？话语。耶稣的话语带着何等的能力？耶稣有没有把话语给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耶稣把话语给了我们，耶稣把祷告的权柄给了我们。耶稣在离世的时候之前就跟门徒讲，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就得着，就是这样的意思。当你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恶者不敢搅扰我们。那我们的生命是顺服神的，我们生命是在神的话语上有权柄的，我们的这个权柄是可以分辨撒旦对我们的欺骗，我们要有分辨力，这个是权柄很重要的。结果呢，经文怎么告诉我们？黄昏的时候，安息日为什么要日落的时候？因为安息日当天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的，连抬病人来都不行。那所以呢，日落的时候呢，就各方的人来，耶稣就安守医治他们，然后又有好多的鬼，有没有，从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连撒旦都认得耶稣基督，而且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如撒旦，我们觉得耶稣大概只是有问题的时候去祷告求求他，按我们的心意来成就。 如果没有，我们还要跟耶稣生点气。但是神的儿子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主宰的那一位，没有别的，就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就只有这一位，他是至高神。什么叫至高神？他的权柄最大，撒旦都知道。可是耶稣为什么要斥责他们？耶稣为什么要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呢？难道有人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好吗？不是。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侍奉的时候，在圣殿，洁净圣殿，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好多人追随耶稣，然后要抓住耶稣，然后不要让耶稣离开，有没有啊？好多人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怎么样？有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耶稣就是那种把他私用的那种耶稣，而不是把自己的心意看见他是至高神，神的儿子，尊他为尊贵权柄荣耀当得的那一位，所以他就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如果耶稣是要把自己交给他们，那么耶稣现在大概还在以色列啊，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做这件事，而不是上十字架为我们世人赎生命。所以他斥责，他不愿意人来为他做见证，他只有一件事情，神为他做见证，他也不需要鬼来为他做见证，所以他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鬼都知道，撒旦都知道，我们可能还不那么知道。如果你打开整本福音书来看，门徒还不是那么知道，他们跟随耶稣都还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是基督这件事情是不知道。只有一次啊，彼得啊被耶稣来问大家说，哎，你们说我是谁？偷偷把门徒带到一个安静的山上，然后说，哎，你们说世人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什么？主啊，你是基督。好，耶稣说，这不是从你自己的意思来的，这是什么？天父指示你的。后来马上彼得这个心里头一骄傲，哎呀，我说我答对了，100分了，好不容易考100分了啊！马上那个骄傲跟肉体就来了啊！因为耶稣说什么？我接下来要走上十字架啊，3天复活，我会被宗教领袖来迫害。彼得听了愣在那里，赶快以为自己又可以得100分，然后就用那种老经验啊，用那种老经验的语气跟话语说，不会，你不会的，你放心，你绝对不会的，不可以啊，不可以上十字架啊。耶稣马上责备他说什么？撒旦，你退我后，你体贴人的心，不体贴神的心。大家很需要去看，门徒都还没有认耶稣是基督，鬼就先认出来。可是耶稣要不要他们这样？不要。耶稣如果票选总统，我说了，如果票选总统，但神真的没有要我们票选耶稣做总统。所以耶稣他要什么？自己见证天国的实际，禧年的开始是从他的侍奉一直到完成十字架，整个我们这些罪人才从罪跟撒旦的权势里面什么被掳的得释放。你要得释放吗，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是你最高的权柄吗？当我们唱尊贵荣耀都归你，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时候，神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高的权柄吗？我们真的每天是在活在这个权柄底下吗？还是我们真的留了很多的地方给那个游走的狮子，等待他来吞吃我们呢？四福音当中啊，记载耶稣的这些事情啊，大家真的要回去把四福音读一读哈。耶稣呢，他宣讲神国的真理，教导百姓，他医病赶鬼，行神迹，彰显神国的旨意跟临在。他要把神 悦纳人的禧年，他要把人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我们跟神的那个罪债一次在他身上全还清。所以耶稣他是做这些侍奉啊，医病赶鬼行神迹，是有目的的表明自己是神的使者，他是从天国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跟全人类的救世主。这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神已经把最大的神迹给了我们，神已经把最大的神迹给了我们，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跟我们信他以后的那个圣灵的同在跟父的生命，我们里面就有耶稣做主做王，有圣灵的同在。撒旦看得见，他认得出。所以这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尾端，就是这些人想要留住耶稣哈，不让他走，一样的道理，一样想私用耶稣哈，有他在多好啊，连医生都不要去看了。但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在别的城传什么？传神国的福音。我奉差遣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不要忘记，耶稣的使命是这样。”我们从他的侍奉里面就可以知道，耶稣还讲了一件事情，大家回去看，在路加福音他讲到旧约有列王记，我们最近读经读到列王记上，就讲到以利亚先知。这个位以利亚先知呢，他呢在他自己的本国呢，他被差遣，被神差遣了到别国去。那在当时有大饥荒，结果耶稣呢，这神呢差遣以利亚呢，并没有把每一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里面的这个寡妇哈都救济哈，没有。那反而在这个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呢，去施展了神迹，救助了这个家庭。它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同样，耶稣又举了一个例子，以利亚先知的那个门徒哈以利沙，他也是。当时呢，以色列当中呢，也有很多人长大麻风，可是神没有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医治，而只医治了他们的敌国、敌对的国家哈，叙利亚的乃曼哈，那只有他得洁治。这在讲什么？是在讲耶稣的，如果啊，神的心意是要现在马上实现所有的医治，那么每一个人都该有，但神没有这么做。神是借着这两个事件说明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没有尊主为大，这样的恩典要给别人咯，要给以色列以外的人咯，大家明白吗？所以耶稣说他来就是要在自己的百姓里面找那些愿意真心信靠神，因为他们最先得到神国禧年的计划，他们最先知道神应许的弥赛亚这件事情，外邦人都还不知道，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们不要，那我就给别人了，他们是要的。弟兄姐妹，紧紧抓住神，不要让你的心你的心神是知道的，不要让你的心离开了神。耶稣的侍奉呢，是不可能跟他的救赎信息分隔的，他所行的神迹是要把福音的真意带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没有医治我们，没有亲自医治我们，也许让我们经过一些过程，可是这过程里面让我们思想生命的意义，让我们觉得再一次思想我们生命依靠的是这短暂的物质世界不可靠的景况，还是那永恒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在神国的那个应许。我们一起去思想这些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困苦当中，我们会去想这些事。其实耶稣已经为我们打通了通往神国的道路，最大的神迹都已经为我们要赏赐给我们了。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把人类的罪他独自担了起来，而且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新的生命赐给凡相信的人。我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凡相信的人。 因为呢，在耶稣宣告禧年的时候，他报告这个禧年的这个福音要给谁呀？大家还记得吗？考大家的记忆力，给谁？给相信的人吗？他用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给贫穷的人。什么是贫穷的人？绝对不是讲物质的，对不对？我们是在讲属灵上的。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邻里贫穷，像乞丐一样，乞丐穷到一个地步，不伸手去要那一餐饭，他是今天就要饿了。我们有没有贫穷，邻里贫穷，看到自己穷到一个地步，主啊，我需要你，你的话，你的恩典，你的安慰，你从天上，你这个从天打开天国的这个关键的密码，我需要你让我看见，让我可以有一个真正从天国来的你的话语的帮助，你的圣灵的能力的帮助，你的够用的恩典，使我能够在今天能够活出真正的喜乐与平安，是在天国里应当有的。贫穷的人，我们是贫穷的人吗？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报告，我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是指邻里贫穷，真心相信唯有依靠耶稣基督人生才有出路的人，真心相信，而且唯有唯一唯一唯一啊，弟兄姐妹，唯一的道路。在四福音里面，你会看见耶稣做了这么多行神迹的事情，但是耶稣的回应，我们看到很多人来俯伏敬拜来祈求，但是关键是耶稣看见，耶稣知道万人的心。那些相信的人是邻里看见自己邻里贫穷的人，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说你的罪赦了。来得医治的人说，耶稣对他们说，你的信心使你的罪赦了，你跟神的关系一笔勾销，欠的债一笔勾销了。什么东西会使他更喜乐？那就跟神的关系平安了，和好了，罪得赦了，神的平安流到我们里面了。耶稣对一个妇女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她是来偷偷的来得医，要求耶稣能够医治的。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是在被罪恶当中，被掳的当中，被耶稣救了的，但你的信心是不是那个贫穷的邻里贫穷的人？主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神迹？我们是一个喜欢担重担的人吗？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人是有这个习性，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我们靠的是世界，我们没有看见耶稣是唯一我们的依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个安息里头产生一种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劳苦重担的力量，那是一个够用的恩典。马可福音最后讲，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当你那样的信靠的心愿意在神所设立的公开的礼仪彰显开来的时候，你是必然得救的，因为你公开承认我，我就公开承认你。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会也因为更认识耶稣而更敬畏更深信靠才是的。愿我们今天从这篇信息，让我们彼此在属灵的道路上一起勉励，信靠耶稣，顺服耶稣更深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有圣经可以来明白你对我们的启示。主，我们也更感谢你赐下耶稣，差遣他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主啊，我们在这个地上仍然有许多的苦难， 撒旦也成为吼叫的狮子，随处要吞吃我们。主，我们在这里向你仰望，将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交托在主的手上。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若不依靠你，主，我们若不真心专一依靠你，主，我们真要成为那在世界上啊漂流的、无处可去的。主，我们把弟兄姐妹的祷告放在主你的手上，愿主坚固我们信靠你的心，让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一起携手享受天上平安喜乐，一起归荣耀给神。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听你的话，感谢主，我们一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